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燃亮的一生节目里向你问好，亲爱的朋友，欢迎你，我是吴爽。病房里，他握着老百姓粗糙的手，礼拜中他与他们一起赞美。钟爱华这位来自远方的医生，把福音与爱深深留在中国百姓的心里。燃亮的一生今天继续聆听他的故事。上一集为你讲到，为了躲避日军的轰炸，新疆普的人们都涌向仁慈医院，炮声隆隆下，医院打开大门接纳他们。欢迎收听《钟爱华传》第64集。
他是一位医生，他也是著名布道家葛培里的岳父，他更是一位曾来到中国传扬福音的宣教士。他的名字叫钟爱华。
钟爱华传，燃亮的一生正在为您播出，欢迎收听。
钟爱华和肯大部分时间守在医院大院门口，医院一方面尽可能多地接纳难民，另一方面为了防止混乱，也实行非常严格的控制。这一天非常繁忙，钟爱华背痛的老毛病又发作了，只好戴上了支架。他记录说，奇怪的是，我们都没有任何紧张或害怕，上帝给我们很多安全感，诗篇91:7-8的应许正在应验，而孩子们的感觉和我们是一样的。与前几天不同，我们今天一整天都没有去防空洞。在商店全部关门之前，弗吉尼亚的佣人进城去买食物，突然有两声巨大的爆炸声将桌子震响，城里有巨大的火光出现。原来是中国军队将运河上的一座桥和一个发电厂炸掉了，所幸医院有自己的发电厂。医院大院门口还有大量的老百姓聚集着，想进来寻求保护，但在日军还没有抵达北边相邻的城镇之前，钟爱华不允许大门开放。当他和肯离开大门回去睡觉时，钟爱华确信敌人离这里还有几公里远。凌晨1:30，肯被大院里的喧闹声吵醒，他穿上衣服出去，看到钟爱华正站在梯子上。大院2.5米高的围墙上，有些不顾一切的百姓想爬进来。钟爱华一只手拿着木棍猛敲着墙，另一只手想要将爬进来的人推出去。爱华，你在上面干什么？我正在练习强身派基督教。肯也过来帮忙，他们驱逐了100多入侵者。人们之所以恐慌，是因为有传言说日军已经抵达新疆普，而钟爱华认为这仅仅是人们想要进来耍的把戏。回去睡觉之前，钟爱华到大门口向民众宣布，如果日军还没有兵临城下，医院就不会收容难民。钟爱华仍然认为日军还在新疆普以外几公里的地方，但紧接着飞机就来了， 人们是如此的无助。钟爱华将大门打开，让所有想进来的人进来，让他们待在门诊楼的礼拜堂里。关于日本人已经进城的传闻依然在蔓延。据说日军没有从人们料想的北边进攻，而是从南边发起了攻势。有人说，在东门外面的运河边上已经有太阳旗在飘扬。钟爱华到阁楼上用望远镜看去，确实看到了日本国旗，可他认为那是叛徒的卖国行为。飞机仍旧轰鸣飞过，携带的炸弹看得一清二楚，但并没有投弹。由于传言的真实与否直接关系到收容难民的问题，钟爱华提出自己开车到东城门去探个究竟。他说，弗吉尼亚对我的想法不同意，就在大家还处在观望状态时，我们看到医院后面的大路上有八个士兵扛着日本国旗走过，之后我看到两架飞机低空飞过清江浦上空，飞机双翼打着信号灯，非常的显眼。我们立刻跑到大院正门，将门打开，同时告诉难民们我们会尽最大努力保护他们。我也把早在一年前就准备好的装在相框里的美国领事馆的证明和其他书面证明都挂在大门口。清江浦陷落的过程几乎出所有人的意料，就好像快要到高潮的一出戏，剧情突然急转直下，最后以一种悲天悯人的方式收场了。日军一面在北部做出要强攻的架势，吸引了中国军队的主要力量，一面派重要的装甲部队从南面进攻，轻易攻破了几乎无人把守的城门。日军没有轰炸，因为不想给城市造成太大的破坏，他们想把清江浦作为总部使用。钟爱华和弗吉尼亚都感到茫然的同时又松了一口气，感谢上帝用如此奇妙的方式实行了保护，让整座城市和仁慈医院不受伤害。虽然老百姓遭受了不少的损失，可他们的房子都没有遭受轰炸或大火造成的损害。他们赞美上帝，让孩子们没有经历任何形式的害怕、震惊和危险。钟爱华叫道，钟克莱，你愿意的话，现在就可以把防空洞拆了。街上一个人都没有。下午两点半，钟爱华、肯·吉斯勒和林佳美一起乘奥斯汀宝贝进城去会见日军司令。虽然宣教士们在感情上强烈支持中国，但他们想要最大程度地提供帮助，只能选择保持中立，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征得侵略者的同意，让医院正常运营。钟爱华让钟克莱也上车，他对东方人的心理非常了解，有一个孩子在场会在一定程度上软化司令的心，同时也表明医院运营的目的是非常单纯的。当奥斯汀宝贝开到大路上时，正好遇上日本人的军队列队经过，一行人只能停车，等了整整半个小时。至少有3000士兵组成的队伍经过，包括步兵、骑兵、枪炮，还有15辆坦克。钟克莱特别的兴奋，整齐划一的日本部队和战败后狼狈不堪的中国军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军队长官经过的时候，宣教士们礼貌地脱帽致敬，长官也给他们回礼。在日本人眼中，奥斯汀宝贝里的人给足了他们面子。当车到达日本总部时，日军司令亲自出来迎接他们，也给足了他们面子。向日本人鞠躬行礼，对钟爱华和肯来讲是非常不情愿的事，但为了医院，他们还是这样做了。司令看到钟克莱显得格外惊喜，他让他们第二天中午再过来。第二天，钟爱华又带着克莱来到日本总部，他依稀记着司令给过他日本糖果。钟爱华很坚定地告诉司令，美国人的立场是中立的， 他们在清江浦就是为了传福音、治病、救人，他们还会继续地做下去。而且医院也没有什么可藏的，随时欢迎司令或其他人过来参观。钟爱华说，我没有问他们我们是否可以继续做下去，我说我们会继续，表明对日本人统治的无所畏惧的态度是非常关键的。
人生遇到痛苦时候，耶稣安慰你，进入生命试炼时候，耶稣帮助你，孤独被人弃绝时候，耶稣接纳了你，身心疲乏软弱时候，耶稣交给你能力。人生迷茫彷徨时候，耶稣引领你，心灵受到创伤时候，耶稣抚慰你，生命遇到危险时候，耶稣赐给你勇气。你是否感觉到耶稣他爱你？你是否体会到耶稣怜悯你？你是否接受了耶稣的爱？他爱你，
日本人想用清江浦做自己的指挥部，于是没有继续轰炸这个地方。炮声消停下来的时候，钟爱华带着童工和小儿子去见日本人的司令。钟爱华直接说明他们会继续传福音、治病、救人。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被人弃绝时候，耶稣接纳了你，身心疲乏软弱时候，耶稣交给你能力。人生迷茫彷徨时候，耶稣引领你，心灵受到创伤时候，生命遇到危险时候，耶稣搭救了你，人生面临挑战时候，耶稣赐给你勇气。你是否感觉到耶稣他爱你？你是否体会到受了耶稣的爱？他爱你，疼你，一直保护你。你是否接受了